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度的 QT 的经文乃是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要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其实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解释，主要呢也是实际上的一个例证，论述到第三章我们从24节一直到29节的一个最好的一段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进入到第三章的经文，你会发现哎呦，什么叫做律法，那什么叫做福音，律法的角色是什么呢，那福音的内容到底为了要把我们成全到哪里呢？所以他透过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来做解释。我们一起来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阿们。整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就是用了一个例证来解释到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福音。他用了一个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的一段他们的经历来教导我们如何在律法当中得着真正的自由，什么叫做奴仆，什么叫做儿子。他透过律法和福音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解释。您看到第三章23节到29节，他就先解释到了律法跟福音他们两个人的角色，这两个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先说到三章二十三节，他先说到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就被看守在什么以下，律法之下，只一直圈到什么时候，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所以律法的角色是一定需要存在的，那我们也更需要了解到什么叫做真道，那将来的真道。他又再解释了24节，他就解释一下律法就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所以律法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哦。他就说要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神才会来说，基督才会来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来成全律法。所以律法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他要把我们引导到基督的面前，他要引导到我们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所以但是呢，这个因信而得救的理他已经来了，我们就不会在什么师父的手下。所以师父的手下就是什么，律法嘛。所以26就讲了，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因信基督都成为了神的儿子，不仅是儿子哦。29节，那既然属乎基督是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还可以得着一个儿子更重要的一个得着，照着应许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四章就开始去解释什么叫做儿子，什么叫做奴仆，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福音。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说到了律法存在的必要性，律法存在的必要性。原来旧约的信徒他们就像是一个孩童一样，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神的启示，还不明白神真实的心意，所以他们必须要受管在师父和管家之下。 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在讲这件事。所以你看哦，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孩童的时候他实际上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什么的时候来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承受产业的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指到犹太人。你要知道保罗现在讲话的对象是加拉太人嘛，他在讲的这段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受了一种的思想的影响，就是犹太教的人来影响了加拉太教会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虽然现在已经得救啦，你们虽然已经信福音啦，但是你们还要回归到律法之下，你们必须要去受割礼，你们才叫真正的得救。但保罗说错，这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你们以前是在律法以下，现在你们因信称义，已经得着完全的自由了，你们怎么还要再回到原来的律法之下呢？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以前犹太教他们的思想是对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叫做孩童，而我们这班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已经从奴仆的手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儿子的生命。我们这般儿子的生命，我们怎么还会再回到那种儿童的思想的里面呢？所以在第三节才讲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这边讲到的我们是在讲谁？你们要回应一下，一到三节那边讲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是在讲谁啊？是指那些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嘛？是讲那些还真正不明白神心意的人。可是到了第六节，他已经讲的 对象不一样了，变成谁了？你们刚刚是在讲我们，现在是在讲你们。我们这班曾经在律法的教导之下，我们曾经在犹太教这些人的律法之下，我们那时候纵然所学的这一切，其实我们都虽然是成熟的人，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孩童，我们不成熟，实际上我们正在过着一个奴仆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们是指所有的外邦的信徒，现在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你们已经不在我们犹太教这种过往的思想下，你们不用再回到以前那种奴仆的生命，不用再回到以前那种孩童的生命，你们现在是主人，你们现在是什么？儿子，儿子可以起来承受主人的产业了。我就想到啊，那主啊，那我们现在在今天我们在教会所教导的，我们是要一直把人带到奴仆孩童的教育里面，还是我们要一直把人带到儿子跟承受产业的应许的上面？所以整个四章一到七节通通都在讲一件事，长大吧，成熟吧。我们今天所教会，我们在讲台所教导的，教会在讲台里面所传递的，我们都是一直在传递福音的信息。可是透过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必须要给一些刚信主甚至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教导他们这个神圣话语的规模和规范。而这样的一个规模和规范，在我们听福音的那一刹那，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儿子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要帮助弟兄姊妹们从儿子的生命 进入到一种成熟的儿子，是可以承受产业的儿子的应许，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我们不是从肉体生的，我们不是从人意生的，我们乃是从神的灵所生的。所以因此神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儿子还可不可以起来承受产业？还不行，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我们对他的话语不够认识，我们对于他的性情还不更多的承受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也借由教会对于我们的教导，对于我们的规范，我们学习律法，我们学习制度，不断一步一步把我们这个的帮助一路让我们成熟长大。但是会有一个危机，我们就会慢慢慢慢进入到这种的规范，进入到这种的制度里面，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就抓住了这些的制度，这些的原则，说不可越矩，不可逾越， 我们反而失去了这样的帮助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和自由，但我们却抓住这样的一个路说这是唯一，这才是我们要看重的。当初的加拉太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才会痛心地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律法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向认识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道理。律法不能废掉，你废掉了律法，我们会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引路的纸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抓住着引路的纸牌而失去了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守主日，我们教导我们要来要求要来参加祷告会，我们要求到你必须委身小家，这是一个什么规范，但这个规范不是要规范，而这个规范是要引导你认识耶稣基督，而这个规范是要让你把神，我们要把更多神的性情成型在你的里面，好让你的生命可以成熟长大。可是如果你抓住一个原则，来祷告会才会蒙神应许，来主日才会蒙神的祝福，来小家你的生命才会得到上帝的喜爱，那你就是抓住了这个什么引路的纸牌，而失去了对主的享受啊，带着气愤呢，带着不甘愿啊，带着那种不情愿的心情，好了好了我来了，好了好了我没办法，小家长我就是得来聚会了啊，教会规范我，小家长就是得来要祷告会啊，好了我来了，但是坐在那边心也没有遇见神，也不对神渴望，这个就叫什么活在律法之下。同样是一样的规范，对于儿子而言啊，那是对神的享受，但对于奴仆而言，那就是我一个什么必须要去遵守的规范和律法。那我会不会因为了自由的缘故，那我们就把这个律法给废掉了？不，你的生命就不会一路的成熟长大。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在所有的教导里面，我们常会告诉你这样的不行，这样不能啊，这样不能做，这样不能说。我们期盼是你在孩童的生命你要一直成熟长大，不是一直停留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几次上课过往，我们在教会的一些的教导里面，我们常常会教弟兄姊妹，在您的家中，在您的生活的当中，你务要活出圣洁，什么不该放在你家的就不该放，什么不该拥有的你就不该拥有，这个叫做什么规范。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开始越发成熟长大的时候，你不会因为哎呀糟糕，我们家里的墙上啊，曾经有一个铁钉上面曾经挂了一个佛的像，哎呦，因此我们全家不平安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根铁钉，那你的生命也太弱了，基督在你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没有彰显出来嘛。所以过往我们曾经去一个家庭除偶像他们家是一栋透天厝啊，他就把一楼到三楼啊奉献给神，但是四楼是他妈妈住，但是他的妈妈呢当时还站在啊其他异教式信仰的里面，所以很多的偶像就放在四楼，那我们一楼到三楼我们就做一个洁净的祷告。那后来我想说我们有个同工就说啊，那四楼那么多偶像怎么办，那偶像在四楼，那主耶稣在一到三楼，那主耶稣不是被这个偶像给压住了吗？哎呦，我就说你的神怎么小到这种地步啊，我管他四楼放100尊1000尊的偶像，基督我的神只要今天进入到那个家中，那个家就是基督为那一家的之主，神的能力没有小到一种地步，那四楼是一个偶像崇拜，我们的神就被压住了，我们神没有那么小，这种叫做世俗的小学的那种理念在你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刚信主的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提醒他，你的家中不能放当灭之物，你的家中必须要做洁净的祷告，你的家中必须要我们常要做抹油的洁净，常常宣告基督的得胜，宣告神的同在。但即使当这个人的生命成熟长大的时候，他就知道纵然这世界上是有一些偶像的邪灵的一些攻击，但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你就应该要有这种成熟生命的显出。所以对于年幼的，对于比较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每一项的规范，鼓励他参加教会的课程，鼓励他委身小家，委身祷告会，委身主日，对他是一个帮助， 感觉虽然好像是一个什么限制，但是实际上我们要不断的提醒他，你的生命要成熟长大，在这样的一个规范的里面，你要得着真自由，你要得着享受，你要得着那个神的福分，更多的加添。所以我设计小家流程表，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小家流程表的里面能够享受到小家里面的那种爱，享受小家那种的亲密，享受小家那种在话语分享的那种的丰富，享受弟兄姊妹们彼此服侍，彼此一起承担祭司的责任，但不是一种的规范。哇，30分钟，哎呦15分钟，哎呦5分钟，哎呦不行不行，我被限制了，我被卡住了，这个叫做什么？哎呀，这叫律法。可是如果你想说，哎呦，原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我们可以一起来承担小家的责任，原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彼此分享，这一周我聆听信息，这一周我在主日当中我享受到的丰富，我勇敢的见证出来，勇敢的诉说出来，一个小家里面不是一个人在服侍，而是大家都起来在小家里面一起来承受，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担，那这个小家就怎样很丰富了嘛。所以你不要被那一张纸上面的那个分钟给怎样限制了，你要享受到，哎呦，原来大家都是可以起来服侍的。所以您看到第四节到第五节，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耶稣基督他即使是要拯救在律法下以下的人要出来，他自己也是亲自的把自己服在律法以下，他就是因着服在律法以下，他的生命能够带我们从律法以下里面得着完全的自由，他可以让我们得着完全的救赎。狗哈，如果家里有养狗就知道，狗他就是会咬拖鞋嘛，狗他就是要教导他要上厕所嘛，要尿尿嘛，因为他里面是狗的生命。可是以前我们有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神一个人跟那个狗怎样互换了，那个人的灵魂这样跑到那个狗的里面了，对不对？那外在是狗哈，可是哎，里面是人，所以他的动作、思想、想法都就像人了。我们这原来的里面的生命是老亚当的生命，我们天生就会犯罪，我们需要律法透过我们教导我们，那个是在旧约，但新约不一样，我们里面开始引进神的生命。所以律法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一件难守的，律法对于我们而言是什么？自然的。因为律法更让我们认识神的美好，透过律法才发现每一件律法的要求都让我们更饱爱神的性情。对你而言那个不是限制，对你而言那是你可以认识我们所爱的这位新郎。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断地讲儿子，我们也不断地讲心腹。前阵子我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比喻，我们常常在讲心腹讲心腹讲心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当中找到了一堆的贵妇。哎呀，什么事都不做啊，贵妇啊，叫也叫不动啊，什么服侍请也请不起，要不然呢就找到了一群的怨妇啊，批评抱怨啊，埋怨啊，哎呀一堆。我想说，主啊，心腹在哪里啊？圣愿让我们每一个人啊，脱去我们那种批评的嘴巴，脱去我们那种啊不愿意服侍的那种的骄傲，甚至是不愿意委身服侍下来的那种的懒惰，让我们当中个个都起来当心腹。而儿子的生命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越饱爱。我们来到主日的当中，我不是一种无奈的维持这样的一个礼仪生活，我是回来庆祝在我里面有得胜的生命，庆祝我里面有个荣耀的自由。所以您看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既为儿子，这就儿子的生命咯，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有的信仰里面，大概唯一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份的信仰里面，我们会称呼我们的神为阿爸，跟我们的新郎，而且我们呼叫阿爸不会觉得奇怪，对不对？如果今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人走过来叫你爸爸，你的太太就会很紧张了哈，你也会很害怕。但今天这样的一个灵一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开始呼叫 阿爸。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神，大能者神耶和华，对你而言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对你而言是一种如此亲密的感觉。所以神把所有的关系里面都套在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什么奴，本来是仆人，我们变为他的朋友，我们变为他的家人，我们变为他的儿子，最终亲密到一种地步，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渴望我们合一到一种地步，像他与神合一一样。阿爸父的心，那个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呼求他叫阿爸父。不仅如此啊，还有到第七节，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啦。那既然是儿子，你还可以怎样？靠着神为后嗣。其实后嗣，其实这句后嗣的意思就是你有承受应许那些产业的资格，你可以去承受他的产业。可是每一个儿子都有资格起来成为儿子吗？在罗马啊、其实在当初犹太人啊、他们会有一种的期待，就是在男孩在25岁的时候，他们会父亲会给他们一个仪式哈，就是啊披上他的外袍啦，或者是、正式的在众人面前说承认他是我的儿子。从男孩变为了什么男人嘛？中国人也有啊，啊，20是什么？弱冠嘛，对不对？30而立，40不惑嘛，50知天命，60耳顺嘛，70是随心而欲而不逾矩嘛。所以20的那个弱冠的意思，就表示我20岁，我从男孩正式的成为男人了，我起来是可以扛抬责任了，我可以承受家业了。可是，在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必须要从男孩变为儿子，所以我才说4章1到7节通通都在讲一件事：长大吧，成熟吧，起来承受产业。啊，我记得江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凡是神在他心里面放下产业啊，主任牧师的产业通通都是我们的。哇，台下说哈利路亚，真棒！但是我当时我就心想：主啊，我成熟了吗？我可以起来承受产业了吗？神啊，在我的里面，你的性情有更多的充满在我的当中了吗？神啊，在我的里面，我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认知了吗？我对于你做事的法则熟悉了解吗？我对于你的爱和渴慕的连结有更深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是的，产业在那里，但我还是没有资格去承受，因为我还不能够脱离我训蒙的老师，我还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必须要一直把我自己活在这样的一个什么限制的里面，直到我的生命成熟长大了，那一天极致时间，父亲极致时间预定的时候，我的生命才开始起来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在小家的当中，在祷告会当中，在主日的当中，在培育系统的当中，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课程不是强迫你一定要来，我们都没有强迫，我们都是鼓励你能够进入到这个系统，不是要拿到一张结业证书，我们鼓励你的生命要开始成熟长大，我们鼓励你要开始起来有资格有能力有生命可以承受产业。所以每一天的早祷会，你一定要知道，你花1小时半的时间，你花1小时的时间，你花半小时时间在这边，在神这边绝对通通都不是浪费，你参加祷告会、参加小家、参加主日都不是浪费。可是如果你不是带着一个对神的渴慕而来的话，那这半小时对你而言可惜了。你不是对着认识他的一个想法、对他的一个认知而来，那这段时间对你而言可惜了。所以我说过，我有个很烂的比喻，那个比喻就是整天待在停车场，你也不会变汽车嘛。啊，天天来教会，你也不会变基督徒啊，除非你真的很渴望每一次的聚会我都要遇见神，每一次在读经的当中，神啊，我要读出我对你的认识和启示，你的生命会从男孩变成男人。所以这边的年幼跟这边的孩童绝对不是指年纪，这边是指我们对神的认识。服在权柄之下，顺服和谦卑通通对你而言不是一个压制，都是让你能够进入到这种属灵的什么恩高的当中，让你的生命能够不要迈向很多错误的抉择跟冤枉路。 是让你越走这条道路，你就一直迈向那个成熟的儿子，能够快快的起来承受产业。所以神的家中需要很多成熟的儿子，每一个小家当中需要有很多成熟的儿子，在祷告会的当中需要很多成熟的儿子。如果教会的儿子当中越来越多，那这个教会必定是兴旺和强壮。可是如果这个教会我们大量的带人来信主，而这个教会充满着许多的孩童，那么这个教会就比较没有力量。要知道我们通通都是儿子，但儿子还要起来成为什么后世，这个后世才有资格起来承受产业。所以我们需要来学到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的生命需要长大，我要在整个教会所有的规范当中，我要找到一条成熟的道路，我必须要去长大。第二件事情，一直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在教会的每一个规范当中，你要引导你去遇见神。你要问你之间，今天小家结束以后，主啊，我今天有没有遇见你？祷告会完的时候，你要问说，神啊，我今天有没有遇见你？主日完以后，你说，神啊，我今天有没有遇见你？以前我主日完的时候，我很怕人家听到对我讲这句话，哇，蒙传道，你今天讲的好棒哦，你每一个笑话我都记得。但我讲的圣经的内容他全部都不记得，他只记得我讲的笑话内容，很可惜。你一定要问说，主日完以后，神啊，这篇信息有没有封存在我的心里？要不然参加那么多场的聚会，你的心哦，就像吃 buffet 一样，就越来越油腻，油腻到一种地步，你需要更强的刺激。哎呦，今天的聚会没有神同在，不是没神同在，是你的心已经被油给包裹住，你感觉不到神同在。第三，你一定要学的，儿子跟承受产业的儿子，有儿子的生命跟能够承受产业的儿子差异不一样。就讲说，主，我现在是有儿子的生命，那问问看自己，我现在已经可以成熟承受产业了吗？就这三件事，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